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耶稣讲的活水是不是活水？不是。但是妇人立刻想到比雅各还大，其实这句话呢正是对犹太人是触犯的。为什么？我刚才已经说了，他自己把自己算为雅各的后裔，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其实还混血。今天我们对混血没有什么起见，我家的孙子都是混血，没什么稀奇，当时不行的。你不要说我家孙子，我外婆的曾孙都是混血，但是怎么样，当时不行。你比我祖宗还大，他们把雅各算作自己的祖宗，这个犹太人听得刺耳的不得了。耶稣不在乎。弟兄姊妹们，问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问的问题叫你生气，你千万不要生气。很多人没有信主，他问会古里古怪的问题，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因为他不明白。有些话就是冒犯了你，你知道他从哪里来就行了，不要回答。耶稣没有回答，耶稣没有跟他从这里岔出去辩论说雅各是谁，你也可以称他你祖宗的，是我们的祖宗，不是你的祖宗啊，算家谱不得了，没有。好了，你比我们祖宗还大吗？耶稣就说了，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有首歌待会我们要唱一唱，很有意思，很轻松快乐的。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叙加的井水虽然饮了1000遍还是再渴，一直到耶稣基督把他的活水给我们。这个活水他怎么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哇，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涌到永生？刚才我说几千年，耶稣说不止几千年，这个活水在你的里面，在我们的每一个信主人里面涌出来，井啊涌上水来，一直不断的涌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一直不停止，当我们一安静下来等候主、寻求主、祷告主的时候，圣灵的活水在里面涌流，叫我们得到滋润。他把神的话语带给我们，带来生命，我们在里面得到复兴，在灵里面得到喜乐。这个水不停的，不是我们去要的，主动的来的，不断的来的。每一个人活里信主以后都在里面有一口井，只是常常的井被塞起来。什么塞起来啊？世界上的事情，泥土很多，世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眼目的骄傲，世上的忧虑，为了生活，为了重担，为了很多很多事情，井被塞住了。不是没有井，井被塞住了。如果你读旧约，更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个个都找井。以撒的井最有意思，是他父亲亚伯拉罕的井，非利士人把他塞住了，他就把他重新挖出来。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里面活水井给塞住了，需要重新挖一挖，让井涌出水来，不断的涌流，一直涌到永生。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这是活水，真的是活水，不是我们辛辛苦苦打来的。妇人有反应了，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弟兄姊妹们，这个妇人听懂了没有？懂了多少？你仔细分析一下，他还在想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他把这个水跟那个水来打比对比，可能他是想到 H2O， 对吧？乱七八糟 H2O。 耶稣不在乎，慢慢引，慢慢引。他有时候回答的不太对，不要去回答他的问题，要引导他的思路。传福音的秘诀不再回答问题，问题要答的，但是答的目的是要引导他的思路。 耶稣问了很奇怪问题。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我以前这么多年读到这里，我认为没有必要，他要信主就信主，问他丈夫来干什么。现在我明白了，耶稣是真正要激发他里面对于活水的真正需要。这个妇人真正的需要是活水。为什么知道？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的话不错，你有五个丈夫，以前有过五个，现在有的不是你合法的丈夫。很多人注意说，因为这句话妇人认出他是个先知，但是我有一点领会，因为这是耶稣激发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这个妇人一共有五个丈夫，每个丈夫他都以为是他的需要，都不是。现在这个干脆不用结婚了，住在一起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说有人传福音把这个叫下流人的需要，我不知道这撒玛利亚妇人是不是下流，但是我知道现在的社会绝对不以为这样人下流，同意吗？哎，不要问了，问了你们不回答。我今天有七八个问题要问，但昨天那个弟兄劝阻了我不要问，我自己回答给你们好不好。现在人会不会轻看这些人，认为他下流人呢？不会，只是因为他贫穷，可能把他看作下流人，而且不结婚也没关系的嘛。社会道德败落到这个地步，还搞不清楚谁是上流人，谁是下流人。那些以这些人为怪的人，当然不应该；但是以这些为正常的，也是不应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轻看耶稣，至少没有轻看这撒玛利亚妇人。我再问一个问题，不要答案啊！你们是认为他结五十婚比较下流呢，还是因为他现在住的不是丈夫比较下流？你自己想一想，我不给答案。这当中不一样是吗？什么样比较下流？我用借用的话，我告诉你，人的罪就是这样子。你以为那个能满足你的，绝对不是你所需要的，因为试了五次还不对，到最后呢，啊，不用试了，什么都可以。你看那些电影明星们，是不是有五个丈夫或者五个妻子？现在不是，多得很。但是他们有钱呢，我们敢说他们下流吗？我们也可耻啊，不敢说。同性恋婚姻搞到现在，教会站出来，总算站出来，太迟了。早就应该教导神的儿女，早就该教导教会，早就该 教导社会，不能容纳到现在。我们敢讲吗？你不合潮流， politically incorrect， 怎么样呢？现在已经到退无退路了。我跟你讲，这个下个礼拜我要去组织一个婚礼，这个婚礼只有一方是基督徒，从前我是不做的，为什么现在做？至少他是一男一女。你不要好笑，我就是这样告诉他们的，一男一女，你是尊重神的原则，所以我会替你做主持婚礼。到这个地步，我心里很有感触。同性恋请我做婚礼，我不做。但是一男一女，至少圣经说，人要离开妻子，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至少这件事情上他们尊重，而且他们真的是想希望有一个教会的婚礼，虽然教会不借地方给他，牧师借去了，牧师答应出借。为什么？至少这一点值得保护。做事有不同动机，处理事情有不同动机，每个人都需要仔细想他为什么这样做。不是每件事情你对他就错的，可能他也对。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啊，我发现教会里面如果出问题，一定是牧师错。讲到这里如果长，一定是牧师责任。为什么？谁叫我做牧师呢？也没什么可讲的。但是我们不要这样想，尤其弟兄姊妹不要想，因为你的做事方法，你的做事动机，别人不一定完全知道，你会被批评，不要紧，在神的面前负起责任来，对着就好。我这个人呢，话会讲的，讲完以后从来不把自己意思放在别人身上。知道我的人是个，知道我是个纸老虎，讲讲而已的，不会真正去骂人、去打人的。讲过的你不听，我是个先知型的牧师， 我有话不讲难过，讲完了你不听，好了，我讲过了，不是我的事，你在神面前负责就可以。其实我是很软的人，你们不相信可以试试看，我从来没打过人，也没有逼迫过人，更没有开除过人。在我身边的同工，我一直是说好吧，你来了我就接纳你。我是从前有同工，他们说你把他开除算了，我说不开除，神带他来，怎么带他来会带他去，我不要紧，他骂我几句，到等候是我走他没走，那你说什么，我的时间到了，主打发我走了，他还留在那里侍奉，没关系嘛，不要紧的，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做，个人要向神负责。这里讲的问题，我刚才问的问题，到底你对这人看法怎么样？如果你因为他是这样下流人，你不传福音，你错过机会。而耶稣问这句话，问出他真正心里的需要，不是那些丈夫了，丈夫不能满足他，丈夫当然好了，有丈夫就有钞票，对不对？有丈夫就有地位，对不对？他不用那么远来打水，不用白天来打，中午来打水。有丈夫就有保护 ，Why not？ 但是真正的需要不是这一个。今天早上我们读提摩太前书，读到很多关于社会问题。今天的人仍然一样，2000年以前如何，现在还是一样。耶稣继续传福音给他。你知道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哪里？耶稣说把你丈夫找来，他说我没有。耶稣说现在跟你住的，不是。底下他说什么？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对于他来讲他明白，因为他把他心里话说出来，事情说出来了。还有一个问题，他没有完，他说他要换一个话题，大概觉得太不好意思了，心里事情被人看穿，太难过了，太有难为情了。有些时候的确我们不小心刺中人心中的隐藏的问题，不是别人告诉我的，不是我要拆穿，是我有这样感动，真的说出来就是他的问题，他要避开。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是两个不同的宗教体系，这里面其来有自。为什么？撒玛利亚一直是拜金牛犊的，到后来金牛犊除去了又回来了。这个亚哈王在撒玛利亚建造了一座城，这个城成为首都，所以他们在怎么样，犹太人有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有撒玛利亚，两个中心，两个不同系统啊！我们在这里，你们在耶路撒冷。耶稣说也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幸亏犹太人不在他旁边，幸亏门徒不在旁边，怎么可以讲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我们是正统啊。弟兄姊妹们，基督教从来不需要以正统自居，但是我们说有异端，不是正统不正统的问题，我说正统是传递的正统，真理的传递却不是正统不正统的问题，是真理的问题，不是体系的问题。耶稣告诉他说，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拜他。又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个灵，我第一次去祷告的时候，我的朋友我的兄长就告诉我，你要祷告，因为你若不用心灵祷告，你不会接触神。你若用你的思想理性问很多的问题，你仍然在思想理性的范围，但当你肯祷告的时候，你的灵神会接触你。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祷告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因为祷告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是神，我是人。一个不谦卑的人绝对不肯祷告，祷告是露出他的弱点。你想想这个话，如果你能传福音到一个地步，带人祷告，他已经很有希望了。为什么？祷告的行动说明他承认，口里没有讲哈，口里不需要说哈，光祷告就是已经宣告，神啊，你是神，我是人，还不要说我是个罪人，只要是个人就有希望。耶稣说 这个妇人说在那里祷告，在这里，耶稣说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更准确的翻译叫做真和灵，一个人真心祷告，不是假的。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当你开口，当你的心向着神的时候，神知道你若认耶稣基督为主，又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口里承认就心里相信就可以承认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一个人祷告是他救恩的开始。有些人说哎，我就信耶稣了，怎么信法？你问他有没有祷告，你说不，我相信耶稣了，不算祷告。那天有个姊妹中了彩票，哎呀，真是神的安排，就信了。真的吗？你有没有祷告？没有祷告，没有信主，只是觉得好运而已啊！神祝福我，你跟神还是没有关系。真正的信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人敬拜他。我不讲神学，但是这句话说出神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寻求他的人。寻求的人，神就帮助，不管你什么状况。学生考试祷告主好不好？好。平常要不要读书？当然要，没有矛盾。工作有难处要不要祷告主？要。但是平常你要工作努力，有难处你要学习，要想办法解救拯救，想办法，不是想办法，准备神会解救你。两件事情一点都不冲突，不是说你本事很好你就不需要祷告，你如果本事很好又很谦卑，人就帮助你。你连祷告都不肯，说明你是如何骄傲的人，人不一定要帮助你。很简单的道理，对吗？你听过这个道理没有？做做看，一定有帮，一定有好处。所以呢，到最后讲来讲去，讲到最后，讲到最后，讲到最后，好了，妇人终于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就是那称为基督的，他来了要将一切事全告诉我们。你知道吗？这里是最后传福音的关键。什么时候得救的？耶稣说了一句话，二十六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没有说我就是基督，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人传福音都不是我，是他。耶稣以这种态度说到我们传福音必须要注意的事情，你怎么带领人信主，最后叫他看见是他跟基督的关系。你若知道和你说话是谁，你又知道神的恩赐，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把活水给他，还是那个他。耶稣一直不用自己，但是这个时候他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得救了，为什么？遇见弥赛亚。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得救？除了祷告之外，遇见主叫做得救。遇见耶稣了，问题解决了。他把盛罐子丢了，满城去传扬。这个时候门徒们回来了，我还有两分钟，我们有时间讲门徒的学习。耶稣在这里教导他们，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吗？庄稼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他说什么？叫撒种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谁是撒种的人呢？可能今天我们去做撒种的人，但这里讲的撒种不是你我，是耶稣。他用生命做赎价，他把命请到为我们钉十字架来完成救赎，这是他的工作。他撒的种，福音的种子他已经撒好了，因为从死里复活，救恩已经完成了。有一首诗歌说，救恩已经完成，可以带我们进神的国。耶稣做撒种的工作，我们做收割的人，叫撒种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这人撒种，那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当然就事实来讲，可能我们传福音100个人，60个人我们是撒种去的，40个人才真正收割的。一样的原则，撒种收割人一样快乐。耶稣的话是不是只对门徒说的呢？ 还是也对我们说的呢？我不要你回答，你不会回答，你心里要回答。我们不传福音的理由是什么？你还有没有理由？到最后你跟我说还有四个月 OK， 那是圣经的榜样，可以，我完全接受，但是你知道这不是耶稣要的答案。我们会不会传福音的时候像耶稣一样慢慢引发人里面最深处的需要呢？如果你不会学呀，如果你不会试啊，如果你不会做呀，做做做你就会知道，一面传福音一面祷告主，圣灵感动你说对的话，你会找到人需要。感谢主，我们传福音是大喜乐的事情，你不要以为传福音很痛苦的事情。每次传福音我都很喜乐，不管他听不听我都很喜乐。为什么？我又一遍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心里自己被感动，你传福音自己会被感动，圣灵感动你，所以你说的话很有高油，活水从你里面涌出来，你传福音活水就从里面不断涌出来，不断涌出来，不断涌出来，你会得到喜乐，你会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篇信息是为了要信耶稣的人，你现在做决志，做决志祷告，信主祷告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弥赛亚，我愿意接受你，或者是对我们弟兄姊妹们讲的，好好传福音。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